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82集。意外发生后，哈利曾不断地问自己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愿不愿意交换命运？要是交换的话，他会成为那个在索克达路撞上拦柱的人。葬礼上有着哀伤的父母以及警方追加的荣誉。格陵兰区警局的走廊上还会挂着他的照片，虽然会随着时间褪色，但仍是同事与家人心中难忘的回忆。从许多方面来看，背负谎言活下去，比起好好承担愧疚与羞耻感来说，是件更加无耻的事。如此说来，这不是一个相当诱人的选择吗？但哈利知道，他不会选择交换，他很高兴自己能活着。每天早上在医院醒来时，他的大脑会因为药效变得昏昏沉沉，一片空白，只感觉得到发生了很严重的事，就像什么定律一样，他会被困在昏昏欲睡的状况里好一会儿。接着，记忆做出反应，让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人在哪里，然后重建整个记忆的实况，从而带来无情的恐惧感。而他下一个念头就是自己还活着，因此他得继续走下去，一切尚未结束。出院后，他被嘱咐去看心理医生。说实话，现在已经有点迟了，心理医生说，你的潜意识可能已经决定了怎么面对发生的事，所以我们无法影响他做出的第一反应。举例来说，你的潜意识可能会选择把事件压下来，不过就算他已经做出决定，我们还是可以试着让他改变想法。哈利只知道他的潜意识告诉他能活下去是件好事，所以不愿意冒险让心理医生改变这个想法。那是他们第一次碰面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后来他学会了一件事，与所有的第一感受做斗争绝对是错误的策略。首先，他不确定自己真正的感觉，至少无法看清全貌。这就像在挑战一只他根本看不见的怪物。其次，要是他把战争拆解成小规模冲突，或许就能对敌人有更多认识，从而找出对方的弱点，逐渐将其击败。这样做可以提高他的胜算。这就跟把纸装进碎纸机一样，一次放入太多，机器就会反应不过来，让纸张卡住，接着停止运转，让你不得不从头来过。哈利在一场难得参加的晚餐上认识了一名同事的朋友，他是当地一家市政机构的心理学家。哈利解释自己对付情绪的方法时，他露出了诧异的神情。战争？他说。碎纸机？他像是真的很感兴趣。哈利睁开双眼，第一道曙光从窗帘里透了进来。他望向手表，6点，无线电响起。
这里是 D 队 ,C 队听到请回答。
哈利从沙发上跳起，一把抓起无线电话筒。
D 队，这里是霍利，怎么了？
找到艾文斯怀特了，我们接到一名女子的匿名情报，说在国王十字区看见她，所以我们派了3辆警车去逮她，现在正在讯问。
她说了什么？
他否认了一切，后来我们播放他与恩奎斯特小姐的电话录音，他才告诉我们，他在8点开着一辆白色丰田经过饥饿杰克3次，但始终没看见他，所以只好放弃，开车回到他租的公寓。后来他去了一家夜店，我们就是在那里找到他的。对了，那个匿名线人要我跟你打声招呼。
我大概知道他是谁，他叫桑德拉。你们搜索他的公寓了吗？
搜了，什么也没搜到。史密斯说他曾看见同一辆白色丰田经过饥饿杰克3次。
为什么他没找事前安排开那辆黑色的霍顿汽车？
埃文斯说那是他骗恩奎斯特小姐的，以防有人陷害他，这样他可以先绕几圈检查附近的情况。
好吧，我现在过去打电话给其他人，叫他们起床好吗？
他们两个小时前才开车回家，霍利，他们整晚都没睡。沃特金斯叫他们，我才不管沃特金斯怎么说，打给他们。
他们换回了那台旧风扇，很难说休息了一阵子是否有用。不管怎样，他仍嘎吱作响，抗议自己从退休生活中被拉了回来。会议结束了，但哈利仍坐在会议室里，腋下有大片汗渍。他把电话放在面前的桌上，紧闭双眼，喃喃自语了一会儿，接着拿起话筒，拨下号码。喂，我是哈利·霍利。
哈利，很高兴你起这么早，这是个好习惯，我一直在等你打来。你旁边有人吗？
只有我而已。
电话两端仅有沉重的呼吸声。
老兄，你盯上我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已经知道好一阵子了。
干得不错嘛，哈利，你现在打给我是因为我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？
没错。哈利抹去汗水。
你知道我不得不把他抓走，哈利。
不，不，我不懂。
拜托，哈利，你又不傻。我一听说有人在调查我，就知道那人肯定是你。为了你自己好，我希望你放聪明点，闭紧嘴巴，可以吗，哈利？
我会保密的。
那样的话，你就还有机会见到你那个红发朋友。
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